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府近年以低价策略加大了对外军火销售力度，但质量太差，经常受到外界批评。近日缅甸当地媒体报道，中国生产的很多战机因为技术故障问题，几乎全部遭到缅甸空军的废弃。随即该消息迅速引起了国际媒体大量转发，并引起对中共军火质量的批评声浪。据缅甸独立媒体 Irrawaddy 新闻网近日引述缅甸空军前飞行员以及观察家的消息，说缅甸军政权2018年购入的中国和巴基斯坦合制的枭龙系列 JF-17 战机大多数遭到废弃和停飞。中共因为武器系统设计复杂，零件以及爆炸采购受到西方制裁，雷达精度差等多种原因，该战机虽然投入空军服役四年，但仍然不能够参加实际战斗。另据阿根廷当地媒体消息，今年9月份该国政府内阁已经宣布获得 6.84 亿美元预算，将用在购置多功能新型战机。反对党在国会话给政府听，买入的战机必须有超高质量保证，以免导致高质素的飞行员面临出意外的危险。阿根廷知名律师和政治人物拉萨勒埃切帕雷博士近日在个人的 Twitter 上面说，阿根廷应该购买优质的美国产 F-16 战机，不应该购买中国 JF-17 战机。同时他还对中国的 5G 技术安全性提出质疑。另外，飞行器专业网站 Aerotime 9月份指出，阿根廷空军有美国、中国、印度的军火厂商三个选择。阿根廷代表团已经对 JF-17 进行了评估，但中共的武器后勤保障能力存在疑问。据悉，西普瑞军火交易数据库显示，从2017至2021年，全球前六大军火出口国和市场占有率分别是美国 39%、俄国 19%、法国 11%、中国 4.6% 和德国 4.5%。 直至目前，中共官方没有就此正面表态，中共驻缅甸大使馆武官亦没有回应媒体的查询。俄罗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外强中干，让全世界跌眼镜。但是日本媒体的一句话成了点睛的一笔，亦道出了美国最近下决心制裁中共晶片发展的缘由。据日经中文网以世界秩序由直决定，晶片力量令人恐惧为题，撰文指出，推测俄国很有可能是从雪柜内摘取功率半导体使用，分析该国连这种半导体都难以采购，恐怕是其陷入苦战的主要原因。而且提到美国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语出惊人地说，西方经济制裁已经迫使俄国在一些军事设备包括坦克等大量使用从洗碗机和雪柜里面拆解出来的晶片。报道还引用塔夫茨大学国际历史学教授克里斯米勒在《晶片战争：世界上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钢铁的产能决定各国战争执行能力，但自从1990年海湾战争前后开始，直晶圆开始打破了这一趋势，晶片成了决定因素。在乌克兰发现的俄国武器残骸中，专家发现其中的晶片都是2014年以前的，亦就是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之后被制裁造成的。而这么多年来，俄国根本没办法自己制造晶片。而根据乌克兰网站保卫快递报道，俄罗斯运输机 N124 Wasland 在过去一个星期内至少10次飞往中国大陆，并在当日返回莫斯科。外界质疑是否秘密接运军备物资或者是晶片。因此， 今年10月美国出台的对中共的晶片限制，完全讲明了美国早就看到晶片的重要性，所以这些制裁真的在这起作用。它不单止针对企业，还罕见地针对个人。它禁止美国人参与中国尖端半导体的开发和生产。而现在全球最先进的晶片大约有 92% 都是台积电生产的，并且全球前五大半导体设备商则包括应用材料、艾斯摩尔、科林研发、东京电子以及科旅，所有高端半导体的设计软件几乎被美国垄断。该报道还说，如果台湾的尖端半导体工厂停工，根本没有可以替代的工厂，全球就会陷入混乱，而美国拿出巨额补贴吸引台积电先进制程落脚阿里桑那州，亦是为了减轻这种地缘政治风险。看来半导体正在重塑着世界秩序的形成。12月1日，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议员造访台湾，期间会见了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并在2号会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此举引发中共气急反对。路透社报道说，这次访问是英国外交政策向印太地区倾斜的一个象征。至到现在为止，英国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在多个领域保持关系，并致力于促进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英国外交委员会主席卡恩斯说，在会面期间，他已经邀请苏贞昌访问英国议会，以更多地了解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文化和社区。而中华民国总统办公室在议员和蔡英文举行会谈之前说，我们期待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流，继续深化台湾和英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并继续为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共同努力。英国议员造访台湾之后，中共驻英国大使馆发布紧急声明，声称这次行程属于干涉中国内政。对此，卡恩斯回应说，民主国家之间进行对话是完全正确的。在英国议员造访之前，中共政府刚刚在白纸革命期间逮捕并释放了一名 BBC 驻上海记者。而在2021年3月，中共对包括议员在内的9名英国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散布所谓的关于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的虚假信息。卡恩斯说，虽然中共选择通过制裁英国议员来制止对话，但我相信与英国在印太地区的朋友接触并倾听他们的意见很重要。下面是本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12月1日，中央社引述彭博新闻报道说，美国国会推动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设立100亿美元的对台援助，旨在加强台湾军力和美台合作，以令到台湾在日益紧张的局势下能够抵御来自中共的威胁。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伍家龙对本台话，这个是美国表达他支持台湾、军事防卫台湾更具体的动作，提高台湾的防卫能力，来对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冒险产生更强大的吓阻力量，亦是要抵消中共最近的一些军事扩张，尤其海军军舰的建设。今年11月 G20 峰会之前，习近平和拜登举行了会晤，事后拜登对记者说，他认为中共近期内不会武力侵犯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美国此举是想要达到一个平衡，一方面不想过于刺激中共导致局势恶化，能够同中共保持一个相对和缓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亦表明美国并不相信习近平的承诺，尤其是近日在中国以及世界多地发生的白纸革命，被中共的政权带来了不确定性，慎防中共转移矛盾对台湾动武。中视新闻11月30日报道说，在今年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的9月份， 北约成员国针对台湾问题举行了闭门会议，认为中共对北约成员国构成了系统性挑战。美国则力促其他成员国多关注中共对台湾与日俱增的威胁。吴家龙认为，印太地区是目前地缘政治的冲突疑点，并且印太地区海上运输线的安全不单止关系到欧洲的经济利益，亦对欧洲的安全构成影响。所以现在北约盟国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将焦点转移到台海问题上，希望能够对中共的军事冒险主义产生足够强的吓阻效果。余中基则对本台话，绝大部分的中国事务的观察家都认为2024年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年，我个人亦倾向于2024年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大家都知道，民主国家选举的时候最脆弱，台湾和美国2024年就是总统大选的一个时间点。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现在是极度的恶化，2024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如果他的经济能够在2024年之后达到复苏，基本上他亦不会动武。如果他在2024年撑不下去了，内部经济崩溃，他可能会用武力侵犯台湾的方式来达到内部加强控制，或者是说维稳这样的一个目的。如果习近平在2024年没有采取军事动武，后面动武的几率应该会慢慢地降低。吴家龙则认为，内部的维稳是习近平目前要优先处理的，明年两会之后半年内是中共武力侵犯台湾的关注点，主要是习近平可能想展示其连任的政绩。12月1日，乌克兰政府声明指出，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总工程师切尔尼丘克因涉嫌通敌，已经遭到基辅当局开除。在一日之前，俄罗斯核电公司宣布将时任代理总工程师的切尔尼丘克提升为电厂负责人。根据乌克兰核电公司负责人科金的讲法，切尔尼丘克正在帮助俄军发展合法化的权利，还在怂恿其他乌克兰的员工跟随他一起变节。他已经因为支持俄国被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开除，并迟早需要向法律和人民坦白一切。今年3月份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一直在俄军的控制下，并由乌克兰的技术员营运到今日。期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长期在核电站附近交火，争夺领土，引发重大安全危机。自从今年9月起，这座设施已经难以继续发电，处于停滞状态。近期乌克兰方面传出俄军可能弃守该地点的消息，而莫斯科则是矢口否认。科经呼吁电厂的员工不应该和违法的俄军侵略者签落效忠契约，配合他们营运，唯一有价值的选项就是撑下去，坚持下去。这次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